们今天要谈的是人间福报与人间佛教。那这两个呢是这个与是不同的。那人间福报呢，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了一下，你们记得吗？记得我们提到吗？我们说到呢，我们听闻佛法，那每一个人听了欢喜，但是每一个人欢喜接受佛法，然后呢下定志愿呢自己要学习佛法的这个发心呢，会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会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人听了佛法觉得佛法的道理很好，我要学这个佛法，让我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希望呢这个以后呢苦恼会少一些，那来辈子呢会这个生活的更好，更有财富，更有这个知识，还有就是更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种种的，希望我来辈子啊不要再生到这个家，以后的家会好一些啊。那这是一般人呢常常呢学佛过后呢，那拜佛是希望呢自己的现在的家能够平安，来世的家希望更好，这个是一般非常多的佛教徒呢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也有一些呢听了这个佛法之后呢，了解到说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就来自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我们太多事情看不清楚，不能够了解它是无常的，产生很多的染着，对我们自己产生染着，对外在的东西也产生染着，所以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束缚不自在，所以呢就希望说能够去了解什么是无常的真理，能够呢突破自己内心的这些烦恼执着，希望得到解脱自在。那也有一些听了佛法之后呢觉得佛法说的道理呢真的很好，让我们呢能够做一个更有信心更快乐的人。那同时呢他们看到呢佛菩萨的那一种殊胜，佛菩萨能够这么自在又那么有能力帮助众生，太伟大了。那他希望说我也希望我能够进步，也希望呢有一天我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呢，能够不单单自己自在也能够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说一般说佛教徒，你随便大家你们在慧命社或者是你到哪一个寺院看，每个都在很虔诚的拜的，你随便抓一个来问，你为什么学佛？比如说哪一天啊佛寺有法会啊，不管是泰国的佛寺啊，还是中国人的佛寺啊，种种的佛寺，你或者是藏传的佛寺，你随便抓一个，你说你为什么要学佛？或者甚至你们回家问你们自己家里的人，你为什么要学佛？可能呢会跟你说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根基兴趣有一些不同，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种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上个星期说到这个希望呢今生学佛让我们的生活比较安稳，让我们呢的来世呢能够更好，希望呢继续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升到天上去啊，有一些学佛的然后也希望说啊，我来辈子希望升天啊。那这样子的呢我们说他是求呢今生的快乐以及来世的快乐，那这样子的呢我们就叫做他们是求人天福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上个礼拜有谈到呢，有说到发生上心，就是希望说今生来世呢都能够更好，这个叫做真上啊，希望能够真上的。那这一些呢我们说他们是求人天福报，就 就是希望说做人或者是升天。那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天呢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得发出离心。发出离心呢就是希望得到解脱，要超越生死轮回，要超越六道，希望透视真理超越六道。第三种呢是发菩提心，那就是要成，要能够成佛。所以他的发心不一样呢，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呢就不一样啊。那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成佛呢，如果说我们从我们现在学习到成佛，那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几种人，对不对？那我们说第一，那有那个人的跟天的，希望做更好的人或者是升天，那但是这个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那还有就是发出离心的呢，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声闻，一种叫做缘觉。所谓声闻呢，就是他听闻佛的教法而能够觉悟真理，是由听了佛的开导指导。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声闻，声闻呢就是 Shravaka。 那他们的目的呢，他们的这个听闻的佛法，了解到苦集灭道，了解到四圣谛，了解到人生是苦，那希望呢能够呢然后也能够认清呢苦恼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的一个执着，我们的无明啊。那所以呢他们非常精进的修持呢，希望断除自己的这个烦恼，能够超越生死轮回啊。那缘觉呢，他的目标呢也跟声闻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达到阿罗汉果啊。那缘觉呢他根性比较利一点，他没有听佛的教法呢，他可能过去是已经一直在修，那所以呢今生即使没有遇到佛呢，他自己在世间上呢观察这个事情的这个缘起呢，这个缘起无常呢，他也会发处理心。所以在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呢，我们说我们知道的缘觉呢只有这个大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呢他在佛陀时代也叫做声闻，但事实上呢他呢如果他没有遇到佛呢，事实上根据他的根性呢，他也有可能呢从观察这个花开花谢这个种种的事情呢，而能够体悟到无常，而也能够去突破他的执着而得到解脱啊。所以缘觉呢就是他观察缘起而觉悟。知道什么叫缘起吗？缘起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缘生缘灭嘛，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啊，就是我们说 dependent origination， 就是缘起。那所以呢他是观察缘起的觉悟，那这个叫做 Prakha Buddha。 那这两个的目标呢是得到解脱啊。所以呢在我们听闻佛法呢就会发现，有的希望做更好的人，有希望升天， 也有呢是是声闻的，希望得到解脱的，或者是缘觉的。那还有呢，就是发菩提心的，那我们叫做发菩提心的呢，就是菩萨啊。所以菩萨呢，一般以为说啊，菩萨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这是大菩萨。但是菩萨呢，其实就是说，任何这个菩萨这两个字呢，菩提萨埵就是波提萨埵，它其实是觉有情的意思。也就是要觉悟有情，有情就是一切众生。那所以呢，如果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说，希望呢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就是说以成佛、以圆满成佛为目标，而不是只是到阿罗汉为止。那要以成佛为目标，同时呢，他成佛，他这个所以就是要有这个他的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呢，要包含了慈悲心在里面，慈悲以及智慧，才能够促成你这个菩提心。那所以有这个向佛的一个信愿，再加上这个慈悲心以及智慧，让这一个菩萨的这个修学道路呢，才能够走得圆满。那所以呢，他这样子在发心的过程是以成佛为目标。那同时呢，是慈悲心在推动，所以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帮助众生，成就过后也还是要帮助众生啊，所以这个叫做菩萨。你看得到哈、哦？那这个菩萨呢，所以我们说听闻佛法而发心学习佛法，这个是说听了佛法呢。有多少一些证件的，不是那种听了佛法然后变成迷信的那一种，那是还不算到这个里面进去了，这个还算是正确的这个佛教徒。那我们这个叫做五圣共法，就是有五种 Five Vehicle， 有五种，这个叫五圣共法。为什么叫做共呢？也就是说这五种人呢，虽然他们发心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开始修学的过程呢，其实还是一样呢，需要建立基本的一个正见，以及对三宝的一种信念。所以呢在这个五圣共法呢，我们说五圣共法这里呢，大家都要对三宝，至少对佛法僧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不对？然后要对因果也要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呢要能够了解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懂得分辨善恶是非，要懂得什么是因这个事情呢的产生呢，都是有因有缘的啊，就是有因果业报。如果我们行善的话，我们能够得到善报，如果造恶的话呢，就会得到恶果，这个是要有的概念。就是在凡夫当中呢，你在六道轮回，你希望说能够升上，能够越来越好，至少要懂得因果啊，至少要懂得因果，对不对？要知道说我希望来世能够更好，那要怎么样依循佛的教法让我的来世更好。虽然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也没有想到说六道轮回其实是缘起性空，这个还不谈这个缘起性空。所以就是说求人间福报的呢，他都把业报因果当成很实在的，那这六道轮回也当成很实在的，这个苦也当成很实在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说苦能够少一点，快乐能够多一点。所以对他来说呢，他还没有透视什么叫做性缘起性空的这个这个无常的这种真理的透视还没有。但是佛陀呢对这样子的人他也没有放弃啊，既然大家就是希望还是把这个世间这个轮回当成实在的，也没有想说要超越这个轮回，那就是至少你在这个轮回当中 不要越来越苦吧，至少越来越好一些吧。那同时呢，能够奠定一个一条道路呢，能够让他慢慢的，哎，到一个进步的一个程度呢，能够去进一步的了解佛法，去觉悟啊。所以呢，这个五圣共法呢，谈到呢，要懂得善，什么叫做善，什么叫恶啊，善恶的分别这很重要。然后呢，要因果业报要明白。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知道有前身有后世，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有从过去带来到现在，有从现在所做的一切会影响我们的未来，这个观念要有啊。你没有这个观念，你又希望来世刚好，所以有时候呢，有的人是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人生很苦啊，希望来世更好，你说那你做多一点善事，做那有什么用呢？又好像没结果。所以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叫做对这个因果的证件呢不够稳固。你们常常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啊，一方面说哎呀，以后希望以后的生活好一些啊，那你说先行善，行善什么用，我都看不到因果。所以这些人就是自相矛盾，也就是说我们就证件不具足啊。所以凡夫呢，在这个五圣共法这里呢，基本的这个证件呢很重要，那这个是世间证件。世间证件就要懂得判断善恶，要知道业报因果，要知道有三世轮回，有前生有今生有后世啊。然后呢，还要知道说凡夫不断的提升自己呢，净化自己，是有可能成为圣人的。这四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单单要能够达这个培养人天福报，希望一生比一生更好呢，这四个证件呢，四个正确的观念很重要啊。就是懂得分辨善恶，懂得业报因果，懂得三世轮回，就是有从过去影响现在，现在会影响未来，还有就是凡夫不断的修学是有可能提升成为圣人。所以这个最后一条呢，最后一个支箭呢，其实就是铺了一条路，让除了得人天福报过后呢，慢慢他提升到自己够信心，自己好像进步到某一个程度，他说哎，凡夫也可以转成圣人，那我要再进一步的突破啊。所以呢，佛法的开示呢，佛陀是非常的慈悲，他所做的开示呢，都铺了一个很好的路给我们。所以对还没有能够马上接受缘起性空这样子的道理的，好，你就相信因果，你照着因果这样去做，但是呢，他慢慢也铺一条路呢，给他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度，或者是说这个学佛的知识越来越提升的时候，你说哦，这样子也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了，就像在座的大家一样，有时候叫你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太难了，我不行啊。像比如说你第一年叫你当 FGO 的时候，你说哇很难很难，等到你到第四年的时候，你就觉得叫你做什么你都可以了，因为你有一点经验了，而且你懂得怎么做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这个是要从慢慢，不是说你第一次叫你做你不能做，就等于你永远不能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学佛也一样，慢慢的累积了我们学佛的经验，依佛法去修学，慢慢的呢，我们就能够在学佛的道上呢，就越来越有信心。好，那所以怎么样判断善恶？什么叫做三世轮回？我们应该都谈过了哈，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好，那不用再讲了哈。好，那所以这个是五圣共法呢，所以在这里呢，如果说要希望人天福报呢，希望来世更好呢，除了这个正见，对三宝的一个正确的信念，那还有在修持上呢，就是因为希望来世更好嘛，所以就是要做布施，我们 们之前也谈过布施哈，那所以布施啊，那就让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支具上呢不会缺乏，还有就是什么？因为你至少要保住人天，要什么？持戒啊，持戒很重要。还有呢？还有一个叫做三福业，我上个礼拜也谈到。那 这三种修持呢，是如果希望做人或者升天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叫做三福业。那这个是五圣共法，那要求人天福报呢，需要有的。好，那再进一步的呢，声闻跟缘觉呢，它其实也一样啊，也叫布施、持戒、禅定，但是它动机是希望得到解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呢，布施、持戒、禅定呢，不管你修菩萨道，你修这个解脱道，还是你要修人天福报，你还是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你的发心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他希望这个得人天福报的，他这个布施，他布施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说，我现在布施就等于一种投资，投资了以后呢，我的来生呢就不会贫穷。一般其实很多人布施呢都跟人家广结善缘，就是啊，希望以后我人缘好，我在以后生活上呢不一样，这个朋友多一点，好朋友多一点，其实呢都还是希望说这个福报归回到自己，那这个就是人天福报。你发的心呢是希望你，其实你是想说我现在要做这样子的一些功德啊，福报这个善事啊，是给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以后这个资粮呢能够让我的生活更舒服一些，更顺利一些啊，这个是从人天福报的角度来行布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这个布施呢，他是从出离心的角度，他会说我要布施，我要学布施，我要去除我心里的贪婪，所以有东西呢他说尽量不舍，虽然很不舍得，他说我要当成修行，让我自己呢能够断除那种执着以及贪婪，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布施，哎，好的东西赶快送给你，你说不要，我需要，我有了，你拿去了，拿去拿去，免得我贪婪啊。所以呢这个这种布施呢，就是借助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希望来锻炼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不要去执着，有什么好东西赶快丢出去，赶快丢出去那这个是来减少我们自己的执着，这个是从解脱的，求解脱的心来修布施的。所以你可以看佛陀讲这些好像项目，你不是布施持戒，那为什么这个菩萨也这样子，人天福报也是这样子，其实动机不一样，他那个修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啊，因为你净化身心的过程就不一样啊，你的心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借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修你的心的方面就不一样。那如果是一位菩萨呢，他布施呢，他就，这个人很需要这个东西，他现在很紧张需要这个东西，我给他啊，他给他高兴，然后呢同时他能够当下解决他的问题，是利他的心而布施，而利他而且舍，你不要再去执着他，不要再去想，哎呀，我这么伟大，我是这么伟大的人，我可以做这么好的布施，你看他都是我帮忙而成就的，那这一些呢就不圆满了。所以菩萨呢要以利他的心，慈悲的心去布施，所以那样子的时候呢，就帮助你培养对众生的慈悲。所以每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像说比如说你到寺院去帮忙扫地，帮忙扫地，那有些帮忙扫地，我这样子扫地呢，希望每个人来的跟我结善缘，这个就是人天福报。 这是人天福报。那如果你扫地扫地，你说我这样子呢要断，要克服我自己对自己的执着，自己的喜爱面子，然后在这里扫地，那这个要了解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是突破自己的烦恼，这是从解脱的角度来这个修解脱道的角度来修。那如果你这个扫地呢，就是因为呢你是希望说啊，等一下有很多人会来，我赶快扫，让大家来的时候欢喜感，升起欢喜心，那你这是从菩萨的角度来修。所以单单一个扫地也就发现不一样，就不一样，那所以得到的果报也就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人天福报呢的基本修持需要这一些，那他的发心呢主要就还是在希望说来世更好。那这个进一步的呢就是，所以这个在这里呢，我们这些在下面这里呢都还是在轮回当中，还没有成，还没有超越。那如果超越呢成圣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能够觉悟真理，突破自我的染浊，那我们说这个声闻跟菩萨呢，菩萨还有缘觉呢，他们还要继续的修持啊。所以那假设说这边是正道出国啊，就超越了生死轮回啊。那这边上去呢，这个人跟天还在下面凡夫，这里是凡的，这里是凡夫的，这是凡夫的。那这边是圣者的啊，这边是属于神圣的。那我们一般说到菩萨地的话呢，就是七地呢，就是证的无生法忍，七地圆满证的无生法忍，相等于这个解脱道的阿罗汉果。那所以这个声闻跟缘觉菩萨都继续的修，拿这里自发。因为出离凡这个是出离这个生死轮回嘛啊，那这里呢所要重点呢要怎么出离生死轮回，就是要透视无常缘起的道理，能够破除自我的染浊，才能够然后再不断的这个断烦恼啊，一节一节的烦恼断到这里呢，那就是阿罗汉果。那就声闻缘觉呢到这里呢就算圆满。那菩萨呢就还要进一步的，我们说严土熟身，也就是要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来继续去做利益众生的工作。那这就是菩萨。所以呢这个修学佛法呢，听闻佛法而进入，有可能不同的根基，有五种，这个是基础。然后呢，这个比较立根一点的，能够对佛法更进一步的深入，然后去净化身心的，有声闻菩萨缘觉。然后更进一步的发菩提心在上的呢，这个是菩萨。那我们说，但是很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要太看高自己说我是菩萨根性的，然后我就说，哎，你们怎么只是天天讲人天福报，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每一个人修学的过程不太一样，同时呢，每一个人从过去修学到现在也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能也曾经经过人天福报的那一种阶段。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依下而起上，你一定要有基础，然后再慢慢进上去。所以现在今生你可能还说我不敢想的那么远，很多人也说我不敢想成佛太远了，但是你心里暗暗可能想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但是你不敢想出来，你想我希望来生就好，更好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心还不够不足啊。但是所以呢依这个基础呢慢慢的修学，依照佛法修学，我们能够慢慢的提升，最后一步一步的能够往上。
所以开始的发心可能没有发的那么大，但是多听了佛法过后呢，我们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心胸的。有时候看你碰到什么善知识，有时候遇到哪一些大法师，他的那种胸襟以及他那种助人的悲心呢，会让你非常感动，你也可能就发起来。但是这个发起来到最后你要自己发，而不是因为有善知识在旁边你才发心，善知识不在的时候你又说起来，那个就是不定的哈。那所以这个一下而起上，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一开始呢就是发菩提心的啊，一开始就是发菩提心然后直走上的。那有一些是先发那个声闻的，然后再转菩萨道上也有的啊，也有一些从人然后转菩萨道然后直接上的也有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我们说依下而起上，依上而摄下，也就是说以这个基础慢慢修学可以往到上面去。如果哪一个人他的根性比较利，也就是可能他过去已经有在修学，他一开始我们今生看到一开始他就是走这一条的话，也并不是表示说他是修学菩萨道的他就不需要这个什么三福业啊这一些证件，也不是的，你一定要包含这一些。因为你当一个菩萨，你没有一个做人的根本的证件以及证行的话，你怎么去帮助人？所以呢菩萨也一定要有菩提心，也一定要有真上心，但是他的真上就是希望来世更好，不一定是在六道轮回，只是说希望说越来能够越进步。那但是也要有处理心，所谓处理心呢就是要出离自己的烦恼。所以菩萨其实他要帮助众生，他很重要的他一定要有处理心跟菩提心，他要有这个菩提心，就是向佛成佛的心，然后还要有慈悲心，要有处理心。他没有处理心的话呢，他就会染着世间，染着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做得圆满。所以所谓出离就是出离烦恼，出离烦恼之家。所以我们常说出家，你们说啊，出家是你们师父的事，我们没有出家。其实出家呢，真正来说呢，出离烦恼之家。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是出身样子呢是出家，心没有出家，这个不叫做真正出家。有一些呢在家居士，但是心很清净，心很出离，他心出家身没有出家。那当然最好的就是身跟心两者都出家，就是出烦恼之家。最终呢我们要出的就是三界的轮回啊，所以那个叫做出家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即使你是发菩萨根性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都还是在凡夫，其实都还会在动摇的。所以呢不要看清别人说、啊、我是菩萨根性的，你为什么总是修这个自己解脱就好。我们不要轻视别人，这是很重要，也不要去毁谤那个声闻的教法，因为毕竟那也是基础啊。比如说你说四圣谛啊、无常啊，难道大乘佛法菩萨的教法就不说这一些吗？其实他也还是说这一些的，这是基础啊。你心不清净，你怎么去真的圆满的去帮助众生呢？啊，所以呢菩萨呢真正要修菩萨道呢，他还是他的菩提心里面呢包括了慈悲心跟处理心在里面。那这样子的时候他的这个菩萨道呢才会做得清净。所以我们说菩萨呢他是要能够呢悟事，这个在六道轮回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贪恋这个世界，我们叫做恋事。
念，恋爱的念，是念着这个世间。那但是菩萨呢是
处世而悟世，所谓世呢就是世间，就是我们这个烦恼世间，他能够呢进入这个世间里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他的心呢又是能够超越烦恼，以一个清净的心在帮助众生。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的时候，他心里不会跟着众生在起伏，也不会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被众生的这些烦恼影响他。我们会被影响的就是我们有戏服，所以呢这个是解释一下呢，就是什么叫做人天福报啊。对，人天福报呢其实只是希望说在来世这个今生来世呢能够更好啊。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呢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人间佛教啊。那什么叫做人间佛教？在还没有谈人间佛教之前呢，我们要谈先谈人生佛教。那为什么要先谈人生佛教呢？因为这个人生佛教是首先是比这个人间佛教早提出来，也就是太虚大师在民国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大概1910几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提出了人生佛教。那为什么会提出人生佛教呢？大家如果看现在我们这个尤其是中国佛教的环境，不是单单指中国啦，包括东南亚这个我们一般华人信仰佛教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在尤其是在太虚大师那个时候呢，他发现到呢那时候的中国佛教，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教在中国流传从第一世纪之前呢，传到这个民国的时候呢，已经将近2000年，已经将近2000年。那所以它跟这个中国的文化以及传统的宗教呢，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混合。那我们看我们现在。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这一些太虚大师所看到的问题的存在。第一个呢，他说佛教呢流传到后来呢变成怎样呢？第一个很重视死，怎么样呢？每个人修学呢佛都是要了生死，然后呢学佛就是为了学死的好，希望的，所以拼命的念佛，拼命的念佛，希望我要死的时候能够死得好。现在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呢、就希望说死的时候这个能够掌握自己呢，能够往生净土，或者是死的时候能够比较自在。那所以呢就很拼命的这个修持，希望呢能够死得好。那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多人以为说学佛就是学死，要怎么学的死的好？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啊！你看佛陀时代，哪有说学佛是为了准备变成说你一辈子的学佛是为了准备最后的时候死得好？在中国佛教有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他为了要对峙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整个大社会的这样，所以呢学佛的是这样子，没有学佛的就说
学佛的人都是学死的，是准备学的死的好。那你想想，这样子会对整个佛教，整个佛教对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这个形象呢？就是它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很消极，很跟社会脱节的一个宗教，只顾呢，大家只顾自己修了，准备自己最后临终的时候的一个资粮，能够死得好。那如果佛教是纯粹变成是这样子的话，佛教对社会就产生不了作用了。那在中国，在太虚大师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呢，是因为几个朝代下来呢，的动乱，还有时候有一些王朝呢的不支持佛教，或者甚至呢要这个避害佛教，所以呢这个出家人呢，还有佛教徒呢，有的都躲到尤其是出家修行的呢，有的都躲到深山去。所以本来呢，在这个中国呢，唐朝的时候，我们说他八大宗派非常的兴盛，有天台宗，有华严宗，有种种的，这个都是依很多的教理，比如说华严经啊，还是法华经啊，做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有这个讲课啦，种种的。那但是呢，后来呢，就因为接下来的朝代对佛教的不支持，甚至逼迫，所以呢，结果呢，就让这一些要依赖，比如说说法的这种宗派呢，就不能够延续下去了。所以最后呢，只延续下去的只有两个，就是禅宗跟净土。为什么？它最简单啊，躲到山里面去，我还是可以静坐啊。那念佛的也一样啊，他就是念佛嘛，他的理论呢比较简单，不像呢那个唯识宗啦、啊、这个天台宗啦、啊、华严宗要讲很多的讲解，那你没有机会再做这种讲课的，他就断了啊。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就变成只有禅宗跟净土宗。那因为大社会的一种逼迫呢，所以大家躲到深山里面去，那社会既然那么乱，不能管不着了，那只好大家都自己赶快修持净化身心，结果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来哈。那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他就说，其实呢，佛法的本意呢是在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成道，他说四圣谛，为什么要说四圣谛？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苦在哪里，要我们在人生当中去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烦恼，去突破它，那才能够得到安详自在啊。是要解决我们生活人生的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的问题，你在生活当中能够透视你的烦恼，能够减少你的烦恼，能够了解无常，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得到自在，你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他说这个要能够了这个，不能够了生啊，怎么能够了死？你不是在活的时候不去注意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这个自己的烦恼，只是拼命念佛，拼命这个专注，希望在最后一刻能够把握得好，这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为什么提出人生这个字，就是要对治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宗派，所以有些人说，哎，这个中国佛教怎么这么麻烦，有这么多宗派，其实不是，他这个也不是另外一个宗派，他只是特别强调到呢，就是说对治中国当时的问题呢，就是说已经偏离了佛教的本意。所以呢，他特别提出呢，他说佛教我们是要了生死是没错，因为最后我们说我们要超越生死轮回啊，我们是要了生死啊，但这个是了生死是要超越这个生死轮回啊，而不是死得好啊，这是不一样的。他说 所以呢生死是我们说了，佛教常常说、啊、要了脱生死，请我来了脱生死。这个了脱这个生死不是指我们这一生而已啊，它这个了脱生死就是生死死生，就是一直在轮回，你看生又生又死，死又生，生又死，这样子一直轮回，我们要了脱这个循环啊，这个叫做了脱生死，而不是只是准备今生死得好。其实他要强调的就是你要在生活当中能够透视真理的话，你能够掌握你在生命，你在生的时候呢能够觉悟，那你这个生能够了生呢，你这个在你能够掌握的好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十二因缘哈、哦，你们记得我们说那个这个十二因缘无名言行行那个言事，那如果说我们在今生呢能够透视真理的，不去不染着，断除破除自我染着，那我们就不种下希望再继续生存的因缘，那我们就了脱生死，了解吗？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生死这个在生的时候如果能够觉悟真理，那你要临终的时候你无所染着，不要有在那种后有爱去追求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你能够放下，你就要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无常的，是无所染着的，你不再去执着它，你放下，你当下就解决了，明白我说什么吗？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呢，我们说十二因缘哈、哦，我们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身体，然后跟外境接触，然后我们就产生爱染，然后就执取，然后就有贪嗔痴。就种下了有，所谓这个有呢就是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就是种下呢继续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的因缘，然后接下来有了就继续的生老病死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在有这个身体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有接触的时候呢，在那个受的时候呢能够去以智慧去相应，而不去染着，不产生很多的贪嗔痴以及错误的知见，能够利用它透视它放下它，你不再去种下继续有的这种种子的话，那你就可以渐渐的超越生死轮回，明白吗？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生死轮回，我们说无名，然后我们说这个是十二因缘嘛，对不对？秋岭是秋岭 ，OK。那这是从过去带来的，这是 past。然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这个现在的我。
就是我们的身体嘛，名色六入，然后这个是现在我们的活动，我们现在的活动在这边，就是有了这个六根，我们有接触，然后有接触就有感受嘛，有感受我们很容易就、喜欢不喜欢，然后就执起，有执起了我们就身体中贪嗔痴发动很多的身口意行为，然后头脑想的，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这些脑子里面，满个脑子里面，你晚上睡觉你躺在心里想，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世间的东西啊。我们想，如果说医生跟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个月可以活了，你想要什么？你想的都还是这个世间的东西，你不会想说好，我放下，我想要去跟佛在一起的。你看很多人现在有的，比如说最后要这个得了重病，然后有人说叫他们写一个 list 出来，他们想要满足的愿望，都是世间的东西啊。所以因为我们头脑想的都是世间，换句话说我们对世间的东西都有很多很多的软弱，那所以你自然会回到这个世间啊，你没有透视它的真理啊。那所以呢，这个有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软弱，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的种子，它就变成了我们未来呢再继续生存的一个因缘。
有这个
assistant
那个十下面是什么
名色？
名色
Nama and Rupa， 然后这个是senses， 是sense organs， 然后是 contact sensation， craving， clinging， existence， and then book h， yes。
可以讲中文，你电脑中文
吗？无名、名、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这个是这个又是新的一个生命了。对，这个现代果是现代因，所以我们现在在种这个因，然后就得到未来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在要在生的时候，在这一段里面呢，如果你能够用智慧去相应你接触到的东西，了解它，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和合的，不需要那么样染浊的，那你在培养现在的因呢，就是比较清净的因，比较有智慧的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辈一生又一生的，渐渐的我们这个智慧越来越增长，我们才这个有呢，才不是一直在染浊于这个世间，那我们才有可能呢断这个生死轮回啊。所以为什么太虚大师说不能够了生哪能了死呢？就是说你在生的时候你不能够好好的去面对看清你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东西的真相，只是在准备说临终的时候能够死得好，其实这是不太容易的啊。那所以呢，所以呢，他第一点呢，就是他说，这个主要就是希望了解到说，这个生死呢，其实我们说生死死生呢，这个生生不已的这个轮回啊，所以它包括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一切。那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重视在我们人生的时候去做正确的观察，而不是天天只是准备要死得好啊。那所以这个第一点，他为什么提出人生佛教？那人生佛教呢，它对峙呢有两个，另外一个它就是中国佛教那个时候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重视死，第二呢重视鬼。人死了就好像都是变成鬼，
所以就烧金银子啦，烧物子啦，烧车子啦。你如果说你的祖父祖母，你觉得他做好人，他升到天上，他去天上的享受比你还好，还要你烧这种纸捏出来的东西吗？那还有就是要给他饭吃啊，天上的饭比我们的饭好吃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把他当成是鬼，因为只有鬼呢需要我们给他饭吃。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呢，因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一般是觉得是认为是人死了是先做鬼，做鬼呢一段时间呢他才有可能再继续做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那所以呢，在这个到了佛教在中国呢慢慢的演变呢，也演变的好像人死了就一定变鬼，所以就每次说自己很亲的人，然后说七天他是不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然后有的就很担心啊，就家里人往生说啊，今天是头七啊，好像听说前面第一个七天会回家来是不是，然后明明是自己很亲的人，那是什么人会回来？如果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他肯定不会回来啊，他升到天上去他太高兴了，他也不会回来啊，只有做鬼的时候才会回来啊。那但是我们的思想，很多华人的思想呢都倾向这样子，所以呢就好像这个学佛呢拜佛呢求佛呢都是好像呢在祈求呢这个保佑这些鬼呢不要找上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死了呢就变成鬼，然后另外呢你看佛教里面呢也很多超度的这些法会，专门就是做就是超度，都是认为这个鬼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人死呢其实不一定变成鬼啊，我们人呢其实我们说有六道嘛，对不对？有天有人有阿修罗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那这六道看你个人的业报，如果你的祖父祖母是非常好的人，是大善人，你把他想成是鬼，那其实对他是不恭敬的，对不对？你应该相信说你的祖父祖母一辈子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他是大善人，肯定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你要相信这个因果，是不是？那甚至有一些希望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也好像一面念佛希望他往生极乐世界，一面又要烧金银子给他，好像又怕他变成鬼。这就是佛教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呢就特别提出人生这两个字，就是活生生我们这个人生，来对峙这个只是太强调死太强调鬼的这个中国佛教。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有一点这样子的素质在里面，所以可见太虚大师呢那时候做一个很大的革命呢，来整顿了佛教，因为佛教已经堕落到一个好像变成一种跟世俗的这种民间宗教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呢太虚大师呢他非常这个努力的呢在希望改造这个中国佛教，希望呢把佛教的一点精神呢能够提升出来，所以他提出了人生佛教，也就是要对峙，不要一直重视临终，要注重视我们的生活，不要只是把人就想到死了就是鬼，然后还有就是每一天寺院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超度这个亡者，不是说超度亡者不好，但是好像都把他们当成是鬼一样的要来超度，因为只有鬼要你超度啊，对不对？如果还在天他不要你超度啊，那所以呢所以他就是要针对这样子呢，所以提出人生这两个字，所以他并不是说哪一个宗派，其实不是，他就是为对峙而提倡出人生佛教啊。 那这个是对治的方面。那从这个正面来说呢，太虚大师呢，他也希望呢，这个佛教呢，佛教徒呢，应该关心我们的社会，关心我们的时代。那在我们的社会呢，做以我们人呢去做这个去做一些好的事情。那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我们的人生，首先完善我们自己的人格，然后呢积极的去帮助社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依我们的人生呢去行菩萨道，那这样子对社会呢才比较有帮助。所以呢，他在对治呢，叫对治当时的那一种太强调死、太强调鬼的问题。然后另外的就是要在正面方面呢，是希望提倡呢佛教徒积极一点呢，表现出一种比较对社会比较积极的一种态度，也就是一种菩萨的一种这个菩萨道的精神，不要跟社会脱节。因为在中国佛教呢，有很多就是其实到现在都还有这样子，就是说社会大众跟寺院里面是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的。那这个寺院呢，对社会并没有就是没有跟社会这个互动呢很少。所以呢，寺院里面就专门念经，专门学佛，专门这个，然后呢这个外面的就是外面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佛教呢就没有在社会当中呢去产生一种积极的真正的帮助净化社会的一种作用啊。所以呢他提倡呢，希望呢能够呢这个重视这个我们这个人生，然后呢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圆满的人格，然后也积极的去在社会当中呢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一些菩萨的一些事业啊。所以太虚大师的一句话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自明真现实。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明呢我们要仰望做佛陀为我们的目标啊。学佛呢，我们学佛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人格能够圆满，我们的人格能够修得圆满，就是成佛。佛释迦牟尼佛也是从释迦太子修学得到他，当他把他的这个人格呢达到最圆满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成佛啊。所以呢，人成即佛成，自明真现实。那所以呢，这个是太虚大师的这个人生佛教的一个本意啊，也就是希望大家以佛陀为模范，然后呢净化自己的身心，那能够把自己的身心能够达到圆满啊，这个修持达到圆满，那完成这就等于这个能够在这个人格呢能够达到最近的圆满呢，其实也就是成佛啊。那所以这个是太虚大师所提出来的人生佛教啊。那人间佛教呢，为什么又有人间佛教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中文达摩班太多名词啊。那其实呢，人间佛教呢是继续呢人生佛教的精神。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我们必须要先说人生佛教。那印顺导师这个曾经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啊。那这个人生佛教其实已经讲得很好了，那印顺导师呢再进一步的提倡人间佛教，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证的就是要显证方面的其实是一样，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我们的人生，然后再依人生行菩萨道，就近成佛。所以我们刚才画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以人生呢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持戒，这样子上去的这条路是比较直的，你不用这样子转这个往这边转，这边再转这边或者是到这边再转，那从这里直接发菩提心，直接上呢这条路是比较直的啊。那 所以是希望呢以人，所以人间佛教倡导呢重点第一这个第一呢就是以人修学菩萨道，到成佛。对，人以人行菩萨道，然后在这个人间呢不断的帮助众生提升自己。那在对治方面呢一样，对治这个死，太重视死，太重视鬼啊，这个还是有啊。然后呢还要注重什么，还要对治什么呢？因为印顺导师也看到中国佛教太重视鬼，什么都是鬼。印度佛教，印度的佛教呢到最后的呢什么都是神佛教变成神话，就是在印度的后期的佛教呢，因为我们说印度的佛教，印度呢的原来这个它的传统宗教就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本来就祭拜很多这个天神大梵天，然后来又变成多神，那这个所以他们呢这个有很多祭祀的这种活动。那佛教在印度流传了整千年下来呢，其实到第八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跟婆罗门教混合。那所以呢就变成呢把佛教呢这个也开始受到这种天神的混淆，就变成有很多祈求祭拜这个的这种的仪式。那这种净化身心的过程呢就很少，而把佛呢当成神来拜，甚至呢还有把这个说到呢在人间成佛的释迦太子呢其实只是化身，真正的佛是在天上成佛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祭拜在天上的佛。所以把佛教已经变成那样子，因为他们觉得把它神化好像比较殊胜吧，因为人间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啊，好像没有那种很殊胜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把佛神化了。所以在印度的佛教呢到最后呢就变成了神化。所以呢他这印顺导师呢特别提出了人间，为什么他说呢其实呢只有在人间呢修持是最好的。我们有天，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有人。那其实呢人呢是最好修行的地方，因为人我们上次说人有三个特性让我们很好修持，是哪三个？因为这三个条件其他众生都没有。上进心，
智慧，
勇猛胜，
智慧啊！
我们说还有三，我们有三个特胜，也就是说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记忆的能力，我们能够记得好的教法，其他的众生没有，包括天人其实他们记忆力很差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人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了因为当你的生活太舒适的时候，你有太多太舒适，你不太需要用脑的时候，你的脑力其实退化的，这是要靠训练的啊，我们现在不用脑，我们用电脑，所以就叫电脑帮我们读经，帮我们记，就叫这个机去记。
小小家不准没有。
那所以我们就不用我们的脑，那天人也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天人呢，其实他的记忆力蛮差的，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其实他曾经思考应该如何，应该要怎么样为众生说法，应不应该说，因为佛法是那么样的深奥，万一说了然后有些众生这个不能够明白，反而毁谤，那毁谤圣者是一个很大的罪业。那这样子他就在想，与其让他们去遭受这么多的苦，那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呢？那时候呢，这个四体还应呢，也是第四天呢，他来就请佛陀转法轮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四体还应，就是其中一个天地，他知道佛成佛了，也很高兴，然后他就请佛说法，那佛说法了，佛为他说法了，哎，是他为他请佛说法说，所以后来佛就为我们众生说法了。但是这个地天地呢，他回到天上去呢，不到三天他就把佛法忘记了。所以呢，这是说到呢，因为你回到天上去太多的享受了，就像你们去 holiday 的时候什么也丢掉了，然后明年回来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洗脑过一样的、啊、所以呢天呢不见得就是有那么好的记忆力。那动物我们也看得到啊，你训练它上厕所，不能训练多久它才会上厕所，对不对？那恶鬼地狱呢是苦的，不能够都，我们说这个独子不能温饱呢，你很难讲修行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意念圣只有我们人有，犯恨圣这个惭愧心，有惭愧心，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足，知道我们有烦恼，知道我们还有缺陷，这是很重要。如果不知道自己有缺陷呢，那无药可救。所以呢，要知道有缺陷，然后我们要升起惭愧心，然后要升起勇猛的心来改进自己，那才有进步的可能呢。所以这个呢，在人呢才有，这个是第一人的特色。第二呢，在人呢苦乐参半，有时候很舒服，哎，等一下考试来了，你说哦紧张紧张，然后就哎呀人生真的是很苦啊。你就是说你苦乐参半呢，就会让你呢就是放松了一下，但是又苦来了，因为是无常嘛啊，那所以呢就会让你不会太懈怠，不像呢这个天呢，如果升到尤其是最高的这个飞翔处天的时候呢，那个寿命非常非常非常的长，那你就在那边寒夜为乐，然后呢就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那在天上呢，因为天上呢是乐的时间很多很多，只是到了最后呢，当你的这个业报这个要进的时候呢，就是要开始要堕落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现象，才能让你紧张的有知道是苦，那时候呢已经有点太慢了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人间呢其实是最好修行的地方。那所以因为在人的时候我们有意念圣，那所以我们可以操作，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贪嗔痴，那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所做下来的行为呢，它的影响力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八识田中里面的一些杂染的种子呢改成清净的种子，透过我们听闻佛法，把我们不善的因素呢去除掉，放一点善的因素进去，对不对？这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那所以在人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这一个因缘，因为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时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清理的工作，加一点好的东西进去，你还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做？你在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在天的时候你又太 carry away 了，你也不会去做，所以只有在人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所以他说人呢是上升以及下堕的一个枢纽，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就是在我们做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加好的种子进去，我们可以尽量的把一些不好的赶快把它磨掉， 其他的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天的时候呢，其实只是在享用或者是在这个受他们过去的业报业而已，不是说比如说一个这个地狱众生，然后呢他这个业报受尽了，他升到恶鬼道，是他在不是他其实他升到恶鬼道，不是因为他在地狱里面所造的业让他升在恶鬼道，其实他生在恶鬼道的那个业呢，还是他从以前在做人的时候所造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做人的时候所种的业呢，其实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印顺导师说，这个在人间的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候，是你自己呢去转这个你要上升还是要下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如果说生活很苦，苦到想自杀，我说你不要自杀，你还不知道你自杀过后你来辈子还能不能做人，现在至少你还是人你还可以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些善事或者是改变心态种种的，你还有这个思考能力，你还可以去做。你自杀了过后万一变成恶鬼了，那更糟啊。所以很多呢，他们逃避现实的时候以为他一死就了之，其实这样子的情况死下去可能会更糟的。所以能够珍惜做，能够是做人的时候，我们是珍惜到最后一分钟，尽量去做，去种下善清净的因缘，让我们的这个八思田中有多一点清净的种子，成佛的种子，对不对？好，所以呢，所以为了要这个提倡呢这个人间的重要性呢，那所以这个印顺导师就提出了人间佛教。人间这两个字，那同时呢也是要这个避免呢这个佛教变成神话，所以就是提出人间就强调在这个六道当中呢，人间是很重要的。所以除了太虚大师所说的人生，就是不要太强调死啊鬼啊，然后呢印顺导师又在提出人间，就是不要太过度去强调只是把佛当成神，要重视我们人间的修持。然后在人间呢，依佛的教法发菩提心，然后呢这个修菩萨道，在人间好好不断的修学自道成佛，这一条路是最稳当最自觉的一条道路。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因为这个其实这两位大师呢都是非常有眼见，也是对佛法呢这种对佛教的一种护法的之心，感觉到佛法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下去呢会越来越堕落。其实到现在还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比如说前几天才有一位居士问我啊，我想要印经，我说印什么，听说有一本咒语佛说的，他说是佛说的，念了可以防癌他说念了可以防癌，我就想念了可以防癌，好像癌症这个字在佛陀时代还没有说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为了防癌就念念这个咒语，那医生也不用看，那身体也不照顾，那就是防癌吗？但是佛教真的有时候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有的人所以有不同的咒啊，就是说这个咒念的是防癌的，那个咒呢是念的呢是不会头痛的，然后那个咒那好像是 doctor 的 prescription 一样，那 doctor prescription 你还要去买药来喝下去啊，你不是拿那个药单这样子来嘟嘟嘟嘟嘟嘟嘟了就烧了喝下去啊那这个就是佛教变成神话，然后这种变成是迷信的宗教，那这样子的一种色彩呢，其实很容易呢把佛教呢越带越低级，而且越变成是没有智慧的一个宗教。佛教是一个智慧的宗教，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在于它的智慧。 在于我们学佛的人是越学越清楚，越学越明白的，越知道说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子。我们用因果，对不对？我们明白我们的苦恼来自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是可以用逻辑思考的。那如果说佛教演变到呢，哦，你生病去拜这一个在这一尊菩萨，然后呢你如果是生什么病又去念这一个咒，那这一些呢就这一些呢都是什么呢？佛法末期的时候，就是佛法在印度呢流传到末期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是变成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呢印度的佛教就已经跟婆罗门教结合，所以就很多的咒，很多的 mantra，念这个咒，念那个咒，然后这个咒是对治什么的，那个咒是对治什么的，那个咒是对治什么的。然后每个人呢有问题去试验的时候说，我是什么啊？你念这一步啊，你就念这一步。其实呢，每一部经呢，佛说的每一部经呢，其实都是好，看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然后你从那部经里面体会到什么。而不是哦，我肚子痛，好念这一步就不会拉肚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佛教，但是真的就有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子啊，到现在都还有啊。所以在印度佛教呢，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演变成这样子，因为它跟婆罗门教结合，婆罗门教用很多的咒语，然后比如说一个人生病去找祭司，婆罗门的祭司，他就是给他。像你说浮水呀、这个念啊念，然后烧了就喝下去啊，就这样子。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这样子出现的。那所以为什么后来佛教在印度就会灭亡？所以有些人说佛教这么好，为什么在印度会灭亡呢？这是无常，也是缘起啊，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把不应该有的因素全部收进来过后呢，把他佛教的本来的精神，佛教的本质呢，这个抹杀掉了。你看婆罗门教跟佛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了，到最后它不是合在一起了，那就佛教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你们自己想想，你们都是聪明的人，如果现在如果像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有一些人说啊，我家里好像很不安呢、啊，就你、这几个咒语呢，你天天念几遍了，然后就烧掉啊，然后喝下去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天天用这种方法的话，没有启发人家的这种智慧的话，这样子演变下去呢？请问它跟神教有什么不同啊？那就失去了佛教的素质了，佛教的特色。所以呢我们学佛呢要能够呢了解佛法的根本的意义，掌握佛教的根本的精神，然后呢保持对佛法的正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从佛法当中得到真正的利益，也才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去告诉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也才能够帮忙我们的朋友，他们从佛法当中也得到利益，也才能够让我们的佛法延续下去。否则这个佛法变成了这种似是而非，这个又像神教又像鬼教样子的这种宗教的话呢，你说它跟民间信仰有什么差别？所以佛教就会失去，就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们说护持正法很重要，就是要能够了解佛法的真正意义，建立起正确的知见。在你生活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懂得这个好像不太对，虽然他用的也是佛教的咒语，佛教的经典，但是这个经典这个不是这样子来用的。而且真正来说呢，在佛陀时代呢，在早期佛教这个还有初期大乘佛教都没有很多咒语，咒语呢多数都是最后的时候才加进去的，包括心经里面后面的咒语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差不多开始的时候呢从大般若经里面揭露出来，是没有那个后面那个揭谛波罗揭谛那一个咒语的。但是为了让 后代这个，因为后期的人呢，后期到了传到后期呢，大家都要觉得要念那种啊咒语啊，你听不懂的话哦，好像比较 powerful， 这是人的奇怪性哈、啊。那所以就加了那个咒语哈、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应顺导师呢提出人间佛教，特别强调人间的重要性，就避免呢除了偏向鬼，也不要偏向天，特别把人间提出来，同时提倡出在人间行菩萨道，那直接这个直截了当的方的方从人呢而成佛。好，那所以呢，这个人间佛教也不是说应顺导师太虚大师这样胡乱自己观察想出来的，其实他也有他的理论根据的。第一个，他是从阿含经里面根据佛陀本身就是在人间，佛陀是在人间成佛。我们上个星期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但是他要成佛的时候也是要下生人间。诸在阿含经里面说到呢，诸佛呢，所有一切诸佛呢都畜生人间，所有的佛要最后要成佛的时候都是畜生在人间，所以人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自己是在人间偏偏想往天想往鬼对不对，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提倡出人间佛教，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佛，就诸佛呢一切诸佛呢都畜生人间，然后呢佛他是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他也不是天天叫你死得好啊。你看他在生活当中告诉国王啊、小孩啊、大臣啊、那贫苦的人啊、富有的人啊，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体会佛法，对不对？而不是只是说怎么样最后了生死而已啊。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从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论说呢，这个阐扬这个缘起性空的中道，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说这个无常，那进一步的要去了解到呢，其实一切呢是因缘条件合，包括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就是一个因缘网，然后一切呢其实都是靠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它不是不变的。那在这个关系网当中呢，我们都有一种互动的这种我们都在互动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个互动当中呢要去了解，要去感念别人，感恩其他人的帮助，所以要发起慈悲心啊。所以呢要了解缘起这种相关性以及它的平等性，然后呢能够去实践，然后升起一种感恩的心，那种慈悲的心然后呢能够去实践呢这个菩萨道的一种精神啊。所以呢这个应顺导师提出这个人间佛教呢，他希望这个人间佛教呢是一个充满着少壮的这种精神的，就是有活力的，不要是死气沉沉的佛教。第二呢，就是要处世的佛教，就是要能够与社会相结合的佛教，要能够为社会，能够跟社会结合，在佛教能够在社会当中，能够不是说叫你参与政治或是什么，就是说希望佛法能够在社会当中能够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安宁。然后呢他也希望人间佛教呢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宗教，也就是说不要只是变成一个个人，因为佛陀成道之后开始这个说法，然后就成立僧团，这个僧团呢喝当作圆系佛法的一个责任啊。那所以呢不管是所以到现在呢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修行者呢喜欢个别 居住，一个人住一个 apartment 啊，一个 unit 这样子，每个那大家不在僧团，不在僧团的话，你就发挥不了这个佛教的一个一个特这个力量以及精神，因为佛教的一个代表还是佛法僧共同呈现出佛教。那如果僧呢都是个别个别居住的话呢，第一个你可能自己修行可以修行得很好，但是呢团体力量就没有。第二呢，如果这个个人不是那么样的能够自制能力不够的话，那他很容易利用，很容易呢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话，他有些行为可能就不见得能够那么如法，那间接呢也就会影响别人对佛教的看法啊。所以呢僧团呢在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僧团，在僧团大家当中呢，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劝谏啊，互相的合作，让这个团体呢能够呈现一个清净和和安乐的一种现象，一个气氛，让呢这个信众来的时候会感到欢喜，让还没有升起信心的人能够升起信心，已经有信心的能够更增长，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产生一个佛教的一个力量，也才能够对社会呢做出比较多的事情。否则一个一个的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力量，就像我们说，我们可能听过这个寓言故事嘛，就是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孩子常常吵架，后来不是他把整个孩子叫来，然后叫他们每个人拿一把筷子去折断，然后每个人都把它折断了，后来他就叫他们把筷子集合在一起，你一起折断你就折不断，对不对？所以团结是力量，这团体精神呢是非常重要，就像你们 Unibus 一样，就因为你们有一群人一起做事，你们才可能做出那么大的一个 body night 出来。你想一个人做得出来吗？如果每一个人要一个伟大的个人的话，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来，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回想说，我们怎么这么伟大，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大的事情？你想想，其实真的是很伟大哦。但是你想想，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集体的力量啊。
Teamwork，yes。
所以呢，这个人间佛教，这个印顺导师希望呢，他呈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啊。那所以呢，主要也是希望说，能够给佛法、给社会呢，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佛法一个正面的形象，那呈现出佛法的一个本意，是净化每个人的身心，它是活生生，让我们用在生活上。那不是只是一个来准备这个，因为很多人以为宗教，一个宗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信一个宗教啊？就是希望说以后这个一个以后要升到哪里去啊，才要去信一个宗教，在生活上好像没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就不信宗教？他说那个是老人的事情，因为老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要死嘛，所以他要开始去找一个宗教，看到时候哪一个可以接受我去，不然我死了去哪里？所以但是佛教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佛教的很多道理是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用，即使你不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佛法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每一分钟能够活得清楚，能够自在，它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用的。所以呢，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跟人天福报呢，这个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它是人天福报呢，只是希望说来生更好，那还是愿你这个世间。人间佛教呢，也是在世间做事，但是呢，它是要处事要有处理心，又有慈悲心，然后又能够入世做这个菩萨的事业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人间佛教呢，其实是一个以人修菩萨道，所以还是要发菩提心的，还是要发菩提心的啊，发菩提心，然后以人生呢来修菩萨道呢。然后不断的在人间，这一生一生的发愿，生生世世呢，能够这个能够生逢这个 佛菩萨善知识，然后呢一生又一生的学习菩萨道，直到我们成佛为止啊。所以呢这个是人间佛教，所以它其实是依人生修学菩萨道，直到成佛。那人天福报呢，只是发生上心，只是希望个人来生更好，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人间佛教也修持善，但是他的发心是要帮助众生，他是发的是菩提心。人天福报的修人天福报的也修持善，但是他是希望累积自己个人的资源，就不一样。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一些东西吗？我想问一下，如果上次我们读的是世界，我们做错误会影响到我们吗？